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1月31号的对华粤语广播节目，我是叶晚峰。今晚首先为大家准备的节目是今日头条。
中共两位重磅人物突然离世，网传将由合致习近平的一封公开信中爆惊人内幕，爆料军内流传暗语，政工与军事系统深层对立，写明拍下新疆集中营，关衡获美庇护，美国、丹麦和格陵兰三方紧急沟通，有重大进展。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今日头条。在节目开始之前，提醒未订阅频道的朋友，记得按下旁边的钟仔订阅我们的频道。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又侠与联参部参谋长刘振立被官方宣布立案审查，立即引发军内动荡。军中团级以上军官纷纷递交辞职报告，各战区普遍出现异常静默。习近平正面临其上台以来最严峻的军中危机，一位曾任第31集团军的退役军官向媒体披露，该部队是苗华、何卫东的旧部，对军内派系与运作非常熟悉。这名军官说，军中流传一句暗语，你是团宣传干事吗？这一句来源于电视剧《高山下的花环》的玩笑话，在军中被用作试探立场的标志，目的是识别干部究竟站在习近平及军纪系统一边，定是支持张又侠代表的传统军人系统，同时带有是否背叛的质问意味。该名军官透露，军中普遍对政工系统存在不满，认为其只是邀功不打仗，而张又侠作为陆军出身，资历深厚的现役高将，其落马引发陆军系统强烈反弹。军中讲究论资排辈，但习近平破坏既有晋升规则，提前提拔年轻将领，长期积怨已久。中纪委军中负责人张星文因为处境危险已选择辞职，而推动清洗的行动如果进入战区，可能同时得罪双方阵营，甚至面临人身威胁。整体军队目前呈现无线电静默状态，如同战前准备，表面平静，实质潜藏危险。据消息人士透露，共军已经进入一级战备，每24、48、72小时皆有推进节点，1月30号可能是关键时间点。军方渠道和军区报纸均未表态，显示各战区互相观望，不敢率先站队。前中共中层官员蒋望正28号爆料说，张又侠已在27号晚被秘密押解至广东深圳软禁，当局希望由习近平母亲齐心出面，在张又侠清醒状态下说服其认罪。同时蒋望正再次发帖确认多渠道验证消息，称张又侠目前在深圳并与齐心会面，广东已经进入全省戒严状态，目前该消息尚需进一步核查。据大纪元收到的一封密信披露，该信为张又侠在意识到可能遭拘捕前所写，并预先授权在其出事后通过海外媒体公开。信中说，若果自己遭到拘捕，原因是与习近平在中央军委主席责任制上的理解存在根本分歧，以及在是否武统台湾与俄罗斯战略合作、快速提拔高级将官等重大问题上意见不同。张警告说，习近平发自内心想打一场战争，并点名中印边境冲突、南海摩擦以及武统台湾计划，称这些战争将带来巨大灾难， 一旦对台动武，日本与美国将卷入，中国沿海军事设施可能遭毁灭性打击，最终甚至可能导致亡党亡国。信末，张又侠向习近平提出四点期望：不再连任，避免战争，尊重以美国为核心的国际秩序，推进真正改革开放与还权于民。在这里我们先做个民调，你认为这份曝光的张又侠的信是真的吗？如果是，请选择一；不是，请选择二。听日我们将公布结果。时评人胜书29号披露，中共前军官向他透露，习近平近期大规模整肃军队及党内高层，北京地区至少2万人被控制或被捕，陆海空及火箭军约120万常规部队，加上200几万武警、800万民兵及1100万退役军人，总作战力量约2000万。军中消息指出，张又侠整肃失败，原本的平衡谈判已破裂，习近平掌握绝对主动权，任何反对尝试均被压制，替代人马名单已经基本确定，多为基层无名官员，确保绝对服从。习近平沿用东厂西厂式监控，高级军官及正司级以上干部在直接监督下，违规者本人及家属可能立即被清算，军中呈现静默状态，仿佛战前无线电静默。提到李克强丧命与投毒有关，当年李克强在东海宾馆时，早餐被落了导致心脏病发作的那种麻药，随后出餐的厨师全部被杀，连同习近平做过手术的人亦遭杀害。军中前线人士表示，习近平统治风格极端残忍，远超红卫兵时期。前中共中层官员蒋望正及多名媒体爆料人披露，高层清洗已延伸至退休官员与军属，形成前所未有的白色恐怖。在军中大清洗背景下，前中共总参谋长傅全友突然离世，其子傅勇仕途亦因郭伯雄落马而停滞。北京坊间传闻涉及王岐山、邓朴方、曾庆红等习近平忌惮人物。27号，王岐山故交改革派人物翁永熙因病去世。在北京政局陷入前所未有僵局之际，英国首相司纪贤访华，有评论认为这个是美欧国家对北京内部动荡进行实地观察的关键信号。值得注意的是，访问期间既没有习近平陪同参观故宫，亦未安排高级官员陪同，甚至未进行清场。欧美情报机构很可能已掌握第一手动态，对后续政策判断提供参考。习近平正面临上台以来最严峻的军权危机，局势一步步逼近失控边缘，甚至有人低声问内战会不会真是一触即发。乱世之下，大家最直观的感受就是压力、焦虑、身体先出事，所以我们想同大家分享一段特别温馨的留言，亦是在这些沉重的新闻中带来一份真实的安慰。这句话真是讲中很多观众心声，在一个越来越不安的时代，照顾好自己的身体就是最基本亦是最重要的安全感。高血糖、高血压、高血脂已经成为现代人最大的隐形危机，台湾陈先生就是其中一位，但他选了改变，使用三高代谢宝之后，糖化血色素由 7.9 降到正常范围，血压药减了一半，胆固醇、三酸甘油脂、高尿酸、肾功能都有改善。
我的糖化血色素是 7.9， 第一次吃完三个月后就降到 7.1， 跟住再吃三个月呢就降到了 6， 现在已经回复到正常范围了。血压方面呢，我都是一样喎，食咗三高代谢宝之后呢，血压都有下降嘅。咁我依家呢就把药呢都减咗一半啦，我都冇同医生讲嘅。不过呢我测量咗好几次呢，都系回复到正常范围啦。 主要呢个三高代谢补佢可以改善好多方面嘅症状。比如讲胆固醇啦、三酸甘油脂啦，仲有嗰个高尿酸都可以改善嘅。我肾功能本来就唔系好好嘅，本来系50，依家系52啦。
呢啲唔系广告词，系真实人生嘅转变。乱局我哋控制唔到，但系健康我哋可以自己掌握。三高代谢补天然配方，温和调理，唔系治标，而是帮身体慢慢回到平衡。揀它不单只是为健康，更是支持值得信赖讲真话的声音。北美现在货全充足，大家可以到健康520落单，一起在乱世入面守住健康，守住善良。丹麦外交部证实，丹麦、格陵兰和美国三方的高层官员在28号在华府举行了闭门会谈，讨论如何在尊重丹麦王国红线的前提下，回应美方对北极与格陵兰安全的关注。卢比奥在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上说，技术层级的工作小组已启动，预期会有好结果，是将谈判拉回正轨的第一步。这轮谈判被形容为预防性外交，华府不想等中俄危机发生后才补货，而是先将话讲清楚，格陵兰是西方的战略要塞，不会拱手让人。丹麦这边亦同步加大政治动作，丹麦国王弗雷德里克十世宣布将在2月中旬正式前往格陵兰访问，这个是他继登基之后到法罗群岛之后第二次造访海外领地。丹麦媒体形容这个不只是皇室巡礼，而是向格陵兰释放信号，是一次带有战略意味的主权探访。不过有丹麦网友说，国王登基前本来就经常跑格陵兰，这个不是什么战时出巡，只是咁啱撞上川普的格陵兰风波。亦有人在 X 上吐槽，国王连握个手拍几张相就能够解决问题吗？关键还是丹麦政府怎样同华府谈基地权、雷达和关税。与此同时，28号，丹麦外长强调，近期与美国就格陵兰问题的会谈极具建设性，双方对局势更加乐观。他刻意不提永久权利与主权让渡，只是反复表示，任何安排都会尊重人民，符合国际法。这种讲法被解读为丹麦的确在谈敏感议题，但不想被外界误以为丹麦在私下卖岛。格陵兰当地舆论现在很微妙，很多人说可以和白宫谈，但不是在被买卖的前提下。另外，中共试图投标当地机场和矿产计划，担心一个不小心将岛卖给北京。欧洲议会和智库报告指出，格陵兰政府已明确偏好西方合作伙伴，对中共投资保持警戒，但如果大家一直犹豫不达成方案，格陵兰可能被迫求助中共。之前川普已改口，从要买岛变成完全进入权。大纪元等媒体形容这个是从收购转向永久门禁系统。所以未来这三方谈判，除了军事雷达、潜艇监测、反潜机起降之外，还会绕不开一个问题，在不被中共俄罗斯介入的前提下，谁愿意真金白银投资格陵兰的基础建设与民生。中国公民记者关衡因为拍摄并公开新疆维吾尔人集中营影像，近日获美国联邦移民法庭裁定给予政治庇护，正式取得合法居留身份，免于被遣返回中国。现年38岁的关衡2020年自驾车深入新疆，秘密拍摄多处被中共掩藏在荒山野岭的大规模监禁设施，影像清楚显示高墙、铁丝网、瞭望塔与高度戒备的园区布局。这些画面成为国际社会罕见可直接证明新疆大规模拘禁维吾尔人的关键证据。拍摄完成之后，关衡被迫逃离中国，先后辗转厄瓜多尔、巴哈马，并在2021年乘搭小型充气船横渡海域抵达美国佛州。他在途中公开相关影像， 并向美方申请政治庇护。多家权威机构随后确认，这些影像可以作为中共在新疆实施大规模监禁的有力证据。但是在今年8月刘若洲一次移民执法行动中，关衡被 ICE 拘留，一度面临被遣返的风险。人权团体警告，若果其被送回中国，极可能遭中共迫害。这件案迅速引发舆论与国际社会声援。美国政府随后撤回原本已将关衡遣送至亲共的乌干达的计划，但是关衡仍被关押在纽约上州布鲁姆郡移民监狱等待出庭。28号，关衡在法庭出庭应讯约两个钟头。主审法官奥斯兰德裁定关衡的证词可信且值得采信，并指出美国国务院已认定中共在新疆对维吾尔人的行为构成种族灭绝。关衡在记录相关人权暴行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法庭因此批准其政治庇护申请。关衡的代理律师陈闯创表示，来自美国国务院的证明信是港服法庭的关键证据之一。另外，维吾尔人团体及国际人权组织长期的倡议与游说亦发挥了重要作用。外界普遍认为此案将对未来中国意见人士与调查型记者在美国寻求政治庇护产生深远影响。正在中国访问的英国首相司纪贤被爆其访华代表团全员携带一次性手机与手提电脑，以防遭中共监听或植入恶意软件。据《泰晤士报》披露，英方代表团出发前已被指示将所有政府配发电子设备留在英国，改用一次性手机与电脑，并禁止携带任何个人电子产品。这些设备在回国后将立即销毁，以防数据被摄取或远程控制。唐宁街10号发言人表示，首相府已采取强有力的通讯安全措施，但是高度防范本身即凸显英方对中共情报活动的深度戒备。每日电讯报日前披露，司纪贤的三位前任首相约翰逊、特拉斯和辛伟成，其核心幕僚手机曾成为中共黑客攻击目标。 MI5 去年底亦警告议员，中共正持续渗透英国政界以获取敏感信息。一名前随行记者回忆，自己在2018年随特雷莎姆访华期间，手机疑似遭入侵。而早在2008年，时任首相布朗的随行助手访华时手机失窃，亦被怀疑涉及情报行为。另外，前安全大臣董勤达爆料，英方甚至未使用政府专机，而是临时租用民航飞机，以避免飞机在中国停留期间遭安装窃听装置。政府则回应说，改用民航只是因为随行人数多达近8人。有英媒更披露，因为担心针孔摄影机，首相随行人员准备在酒店房间内搭建帐篷，供司纪贤更衣使用。司纪贤这次访华引发政治妥协争议，司纪贤近期批准中共在伦敦建造超级大使馆，反对党视为对北京让步的象征。自由民主党副领袖傅柏更指责司纪贤此行是卑躬屈膝，因为中共仍关押英国公民黎智英，并对海外意见人士实施跨境镇压。前港督彭定康直言，如果司纪贤只是象征性提出黎智英案，咁不过系做俾媒体睇。保守党党魁帕丹拿批评，英国应该加强与对中共警惕嘅盟友合作，而非急于重启关系。28号，美国 FBI 搜索咗乔治亚州富尔顿县选举办公室及其运营中心，调查重点指向2020年总统大选相关记录。这次行动被视为川普总统重返白宫后联邦政府就2020年选举问题展开的最新举措。据路透社报道， FBI 在一份简报声明中表示，执法人员在富尔顿县在2023年启用的新选举中心 執行了法院授权的搜查令。该中心位于一处大型仓库式设施，负责选举数据与投票的集中处理与存放。富尔顿县政府随后证实，搜查令涉及与2020年选举相关的记录、电脑和选票。一名執法官员透露， FBI 此行的目的是扣押存放在该设施内的电子设备和纸质选票，作为选举欺诈调查的一部分。一个礼拜前，川普再次公开质疑2020年大选被操纵，并表示相关负责人将很快被追究法律责任。富尔顿县是乔治亚州人口最多、长期由民主党主导的县，亦是亚特兰大市所在地。2020年大选中，该县以明显优势支持民主党候选人拜登。拜登最终以微弱优势赢得乔州，为其当选总统奠定关键基础。据悉，川普政府上月要求调取富尔顿县2020年选票及相关材料，司法部要求联邦法官命令法院书记员交出实体选票、票根及缺席选票信封。在川普政府领导下，司法部亦向多个民主党执政州提起诉讼，要求提供选民数据以调查各州是否遵守联邦选举法。目前部分州法院已驳回相关诉讼，最近一次发生在俄勒冈州。这一次新闻播报完毕，多谢收听。
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以下请收听国际风云。
卡尼突然承认加中协议，美会见亚省独立团体，川普出手。美国 AI 正协助中共扩张军力，辉达晶片遭点名。真假杨澜澜同澳警对峙30分钟，佢被责令露面。11日酷刑夺命，30岁主持人狱中被酷刑，震惊海外。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睇希望之声嘅国际风云，我系思琪。今日系香港时间2026年嘅1月30号。加拿大政坛风暴不断，29号总理卡尼有公开承认同中共签咗新嘅贸易协议，先前就对美国话只系取消部分关税。同时，川普政府官员多次会晤推动亚省独立嘅团体。有分析称，卡尼又开始推行同旧年选举相同嘅办法啦，就系以对抗川普策略而赢得即将嘅选举。金融时报独家报道，加拿大内部分裂声浪高涨，省长会议上卡尼强调团结更强大，但是就难掩内忧外患。网民表示，加拿大合计每年要给主流媒体24亿加元，加拿大那些清醒仍未被洗脑的人都知道，这里的主流媒体不会讲不好的消息。目前卡尼承认加拿大同中共达成了新贸易协议，卡尼强调这个是有限调整非全面自由贸易协定，完全符合美墨加协定义务，不需要事先通知美墨两国。但是这个同卡尼先前同美国的讲法明显矛盾。面对川普警告，如果加中签署贸易协议，将对加拿大商品加征100%关税，卡尼曾经多次否认追求自由贸易协定，如今就承认达成了加中新贸易协议。加拿大保守党议员吉瓦尔批评美墨加协定有关加拿大工人和企业，政客不应该拿工作开玩笑，应该认真和美国谈判。卡尼1月29号和各省省长会晤，推动强化经济自主，并在 X 平台说团结令加拿大更强大、安全繁荣。企业家乔埃勒阿德勒就留言反驳， 引用数据指出青年失业高、投资下滑、成长乏力，质疑佢团结可唔可以扭转经济困境。更具爆炸性嘅系阿尔伯塔独立议题。金融时报披露，川普政府官员去年四月起三度在华府会晤阿尔伯塔繁荣计划领导层，他的法律顾问拉斯出席。拉斯称美国高度热衷自由的阿尔伯塔和川普团队关系胜过卡尼政府，并指控渥太华浪费石油收入，受中共影响，迫害基督徒，呼应全球主义阴谋论。美国官员回应称，这个是例行和公民社会团体会晤。加拿大政府强烈谴责 BC 省省长戴维伊比斥为叛国行为。卡尼就要求美国尊重加拿大主权。卡尼被问及阿省分离主义和川普政府会面时显得无力应对。国家邮报在2025年的5月9号曾经报道，卡尼宣布和美国双边关系结束数周后态度倾向亲美，和联邦选举期间立场几乎完全不同。卡尼在社交媒体上发布和川普微笑合照，并称共同努力时加美会更强大。一直关心时政的加拿大民众布鲁斯·麦格尼格尔表示，卡尼不可以说亚省叛国，因为卡尼是未经过2025年的大选当选的，而是透过自由党党魁选举胜出。卡尼在那场精心安排的竞选入面获胜，打电话给川普，话给川普听他会抨击美国和川普作为竞选策略。所以如果卡尼称阿尔伯达省分离主义的行为是叛国，那他同样要面临同样的指责。另外27号英国首相斯纪贤已经驳回卡尼的新世界秩序提议后，德国总理梅尔茨宣布和意大利梅洛尼总理立场一致，必须对欧盟的官僚主义大幅削减，强调必须加强内部市场和我们的贸易关系。外界认为欧盟的中坚力量德国和意大利一起炮轰欧盟的官僚主义，讲明欧盟的前景不妙。加拿大正面临前所未有的危机，美加贸易谈判即将重启，美墨加协定审查在今年夏季就开始，如果关税战爆发，经济将雪上加霜，内部独立声浪和省长分歧可能动摇联邦稳定。亲爱的观众朋友，你觉得卡尼的政策是不是可以化解眼前的一系列风暴，还是说加速分裂呢？欢迎你在留言区和我们共同讨论。最近收到一位读者的留言，他说先生吃了代谢宝两年多非常有效，还感谢希望之星。这个不单止是感谢，还是对健康和善良的双重肯定。高血压高血糖越来越普遍，很多人都在找有效的方法。台湾陈先生用了代谢宝后，糖化血色素由 7.9 降到正常范围，血压药他选了一半，胆固醇三酸甘油脂、高尿酸、肾功能都有所改善。
我的糖化血色素是 7.9， 第一次吃完三个月后就降到 7.1， 跟住再吃三个月就降到了 6， 现在已经回复到正常范围了。血压方面我都是一样，吃了三高代谢宝之后血压都有下降的。那我现在就把药都减了一半了，我都没有同医生说的，不过我测量了好几次都是回复到正常范围了。主要这个三高代谢宝可以改善很多方面的症状，比如说胆固醇、三酸甘油脂，还有那个高尿酸都可以改善的。我肾功能本来就不是很好的，本来是50，现在是52了。
似陈先生这样，很多人发现这款天然配方真是全方位帮到健康。选代谢宝就选自然调理，选支持值得信赖的声音。北美现货充足，大家可以去健康520落单，一起将健康和正能量传递下去。提提大家，健康520的产品属于保健品，不是药品，每个人的体质不同，效果因人而异，食用前建议先咨询医师或专业人士。1月28号， 中国事务特别委员会主席穆勒纳致信给美国商务部部长卢特尼克，讲述一家受中国共产党支持的人工智能公司深思科技，亦即是 DeepSeek， 怎样用辉达产品相关技术最终被中共人民解放军采购。穆勒纳在信里面指出，提交给委员会的文件揭露，辉达曾为解放军系统内部使用的人工智能模型提供技术支援，并强调必须确保出口晶片不会被用于强化中共的军事能力。穆勒纳在信里面指出，即使辉达宣称他与深思科技的合作目的是促进人工智能生态系统的飞轮效应，并提升辉达产品，但提交委员会的文件显示，辉达所提供的广泛技术支援令深思科技现在已经整合入解放军系统，并构成明确的网络安全风险，令中共军队获得发展尖端人工智能能力。这些发现凸显严格执行国防部针对 H200 晶片的出口规定至关重要。该规定要求经认证的晶片不可以用于军事用途，实质上应全面阻止 H200 晶片出口到中国。正如委员会在2025年4月发表的报告所指出， DeepSeek 不是一般商业人工智能系统，该系统透过与美国已指定之中共军事企业相关联的基础设施，将美国用户资料回传中国，并依照中共的指示操控输出内容。备受争议的华裔女子杨澜澜的最新动态引发关注。这位24岁的神秘富家女，因为去年7月涉嫌酒驾豪车撞伤他人，身陷司法风暴。近日她全身名牌现身警局报道，因为坚持戴口罩，引发警方强硬要求她摘落口罩核对身份。在另外一个警局外和警官发生短暂对峙，相关画面传出后迅速引爆舆论，广泛讨论。网友纷纷质疑该女子是不是杨澜澜的另一个替身。而澳洲警方在29号严正提醒说，在澳洲没人可以凌驾法律之上。从今年开始，杨澜澜的身份就疑云不断。1月14号一名年轻亚洲女子自称杨澜澜，前往玫瑰湾警局报到，完成程序后手持保释文件离开，但是在接受每日邮报记者访问的时候承认自己其实不是杨澜澜，但拒绝透露真实身份。这一幕直接引爆猜测，外界质疑杨澜澜是不是雇佣他人做替身。警方随即加强核查程序，并指控他未经通报擅自搬家，违反保释条件。1月21号杨澜澜在报道截止前约20分钟现身温瑙拉路，全身 Chanel 名牌口罩黑超不离身。警方为了确保身份无误，严正要求他摘低口罩和帽，仔细比对面部特征和档案相片。他手拿保释文件一言不发离开，搭乘司机驾驶的 Tesla Model X 扬长而去。同日半小时后，同一架 Tesla 抵达格里柏警局。杨澜澜同他的司机致电表示担心安全。一名警长行出警局，当场直言：我可不可以看看你的面？如果你戴着口罩，我怎知道同哪个讲嘢？你可能是任何人，这个是我的担心。经过一番对峙，他最终入局出示证件，约30分钟后离开，没有进一步行动。杨澜澜的律师迈尔克科恩公开否认替身的讲法，强调报道者为本人，并在1月28号代表他申请变更保释条件，获准缺席法庭。他在多次提讯里面仅是亲自出庭一次，其余透过视像或缺席处理。不过网友仍然怀疑杨澜澜被发现后换了另一个替身，此前多有传言称杨澜澜已经从澳洲转移，网友猜测杨澜澜的神秘背景。传闻他拥有惊人财富，甚至和中共高层家族有关。亦有网友关注本次杨澜澜高调奢华装扮和低调遮面的对比， 有人嘲讽话名牌包身就怕露面，预计杨兰兰的酒驾重伤案将在1月30号提讯，届时是否亲自出庭又将成为焦点。年仅30岁的前四川人民广播电台主持人、法轮功学员庞芬，2022年嘅12月2号喺四川乐山加州监狱被折磨去世。庞芬嘅狱友、旅居纽约嘅中国民主党成员李厚平讲述咗佢嘅见闻。此前，李厚平参加中国民主党喺纽约时代广场嘅抗议中共活动，高叫打倒中国共产党。原本是中国大陆高级工程师的李厚平，因为2020年批评中共封控政策被捕。他表示庞芬生前中共在监狱对他使用了大量酷刑。庞芬生前是一位优秀的主持人，英俊阳光，才华横日，毕业于中国传媒大学播音系，曾经是湖南广播电视台新闻中心出镜记者、深圳广播电视台记者、四川人民广播电台主持人。他因为修炼法轮功，在2020年的7月遭绑架，被冤判5年。2022年的6月从看守所转入四川加州监狱，不到半年被迫害去世。李厚平表示，庞芬只不过是为了信仰，为了真善忍，但是中共就这么狠毒，真是丧尽天良。法轮功学员都是善良的人，希望中共邪党早日垮台，真善忍信仰回归中国大陆。据悉庞芬的遗体伤痕累累，据报生前曾经遭受连续11日的酷刑，包括戴封闭头盔、喷辣椒水、电棍电击、冰冻铁椅等。11月28号晚被三条电棍电击至奄奄一息，12月2号凌晨2点多过后，从来都不在晚上呼叫的庞芬突然高声呼叫。虽然他被戴着封闭式头盔，在寒夜里面仍可以听到他的呼叫声。十几声后，呼叫声戛然而止，一个鲜活的生命就这样被惨无人道的折磨到离开人世。据明慧网1月25号报道，指使同参与迫害庞芬的责任人已经遭恶报，因贪腐等原因被判刑入狱，凶手之一的恶警刘新被判处有期徒刑4年，现在关押在雷马坪监狱。四监区副监区长何科据传亦都被判7年徒刑。李厚平说，一个人作恶多端，迟早都会遭报应。中共的鹰犬不要再跟着主子作恶，你们只是中共的工具和炮灰，随时都可能被中共抛弃。希望你们在作恶的时候可以将枪口抬高一寸，保留生为人的基本善良，避免在中共倒台的时候受到末日审判。他认为何科和刘新被判刑应验了人在做天在看，不是不报，时候未到。今日的国际风云就到这里，接着下来请看热点观察。如果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点赞、分享。多谢你的收看，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以下落嚟，请大家收听一节每日要闻。
张友侠密信流出，军方罕见否认泄密传闻。美国第三航母舰队加入，伊朗魔改航舰被传咗出嚟，好似入咗贼窝咁。英国首相同习近平会谈，英国人入中国免签30日，压咗黑客滥用 ，Google 封杀中国 Epidia。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每日要闻。 张友侠被捉的事件持续咁发酵。独立媒体人蔡慎坤1月29号在自媒体爆料，收到消息人士转给他的一封密信，听说是张友侠被捉之前留下的。信中说，张、习两人在中央军委主席负责、军队官员晋升、武统台湾、俄罗斯等问题上都有严重分歧。张友侠在信中称，他有能力搞军事政变，但他没有这样做，因为动静太过大，一旦失控，中国可能会发生内战，无辜的士兵会遭殃。张还奉劝习做事要有底线，不要将事情做到绝晒，并且预测习近平捉他只会用政变的方式，三五个人密谋，不会经过党中央政治局集体讨论，但就会以中央的名义实施和发布。信中还提到，在山东全会，习近平想在俄罗斯打乌克兰的关键时期攻打台湾，但张友侠和刘振立不同意，结果习近平激到生病被送去医院，山东全会差点开不下去了。信中说，这件事只有党内几个人知道内情，这常委都在腾腾震，这样才有元老出来帮助协调。三中全会之后，元老更多地出来活动，这个背后是军方力量在保持高层的权力平衡。蔡慎坤表示，他本人对这封信的真实性不置可否，由大家自己去判断。而我们之前已经讲到，张友侠被捉了之后，军中将领一直都未公开表态支持习近平。评论人士习山英在自媒体分析说，这个表明张友侠的反击已经开始，习近平帮自己挖了个大氹。他指出，军队已经明确地显示出抗命不做的状态，下边面临的是什么呢？下边的人你捉不晒，这个就是军人要面临腥风血雨了，会不会造反？那就要看老习怎么处置这件事了。时政评论人士唐正远认为，目前可能有两种情况，第一是习派和反习派达成协议，第二是高层谈判陷入僵局，对军队来讲风险巨大，讲明反习派没有下决心整低习近平。他分析说，一旦党内对捉张友侠达成协议，习近平可能会一步步地拿回权力，而到时呢，他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大清洗，对于有关张友侠向美国泄露核武机密的传闻，中共国防部1月29号罕见地否认，称大家以官方发布的信息为准，不要妄加揣测。另外，针对张友侠和刘振立案件的进一步发展情况，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亦都简短表示，对此我们已经发布有关信息，我们没有更多的补充，显示中共军方对于案件细节仍保持低调态度。另外，在1月28号中共国台办记者会上，台湾媒体提问中共军委副主席张友侠落马的敏感问题，国台办发言人尴尬地耷低个头翻手中的小本本，至少翻阅了大约10秒，在整个回答提问过程中至少低头看稿12次，并且全程都没有提及张友侠、刘振立的名字。回应完之后呢，发言人还特意停留，给出一个意味深长的眼神。不单止是这样，在国台办官网的记者会文稿中也都只字没有提张友侠、刘振立的名字，仅仅是以中国方面军方高层人士取代，足见张友侠落马事件的敏感程度。中共国台办发言人尴尬回应的影片在 S 平台热传，网友个个在这里讽刺说，看下表情都吓到面都白晒，恐惧冚唪唥都写在面上边，那本簿仔是空的，大话呢全部碎晒，张含惊青了。亦有网页解读说，这个细节非常关键，没有准确讲话，现在的时局仍然未有确定。他的眼神亦讲明，他对这件事心里边没底，只能够做自己这个层面的解读，不能够代表真实情况。显然习近平捉张友侠的方式在中共党内存在巨大争议和分歧。前美国中情局中国分析师、现任乔治城大学高级研究员韦德宁在接受彭博社采访的时候提出一个新看点，张友侠事件可能和习近平谋求第四次连任直接相关。他形容张友侠是强硬、边个都不服的老军头，直称老山羊， 并且强调张又侠虽然曾经同习近平结盟，但从未真正成为他的下属。他还警告，鉴于中央情报局正广告招聘，这个事件可能导致更多中共体制内人士会为美国这边服务。这件事在美国布莱巴特新闻网26号的报道中亦都得到了证实。消息人士透露， CIA 的行动在说招募中共政府官员和外部新线人，以及获取其他宝贵资源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功。美国评论员横河直白地说，这个是王朝灭亡的前奏，走步张又侠等于捻断了党内最后试图阻止习近平以挽救中共的力量，当改良彻底失败，抛弃中共成为唯一的出路。
最近收到一位读者的留言，他说他先生吃了三高代谢补两年多，非常有效，还感谢希望之星。这个不单止是一份感谢，更加是对健康和善良的双重肯定。高血糖、高血压越来越普遍，很多人开始找有效的方法。台湾陈先生用三高代谢补之后，糖化血色素由 7.9 降到正常范围，血压约减了一半，胆固醇、三酸甘油脂、高尿酸、肾功能都有所改善。
主要呢，这个三高代谢补它可以改善很多方面的症状，比如说胆固醇、三酸甘油脂，还有那个高尿酸都可以改善的。我肾功能本来就不是很好的，本来是50，现在是52了。
好像陈先生这样，很多人发现这款天然配方真是全方位地帮到自己的健康。揀三高代谢补就是揀自然调理，揀支持值得信赖的声音。北美现货充足，大家可以到健康520落单，一起将健康和正能量传递下去。
路透社29号引述多名消息人士报道，就算以色列和阿拉伯官员指出，但是凭空中武力没办法推翻伊朗神权政权的统治，美国总统川普仍然在说考虑对伊朗采取行动选项，包括对安全部队以及领导人发动针对性打击，以激励示威群众。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8号指出，伊朗经济正陷入萎缩，预计大规模民众抗议浪潮将会再次爆发。卢比奥表示，与委内瑞拉相比，伊朗局势要复杂得多，美国政府需要深思熟虑。他暗示美国在有必要的情况下会先发制人地攻击伊朗，来到保护驻扎在该地区的美军、美军设施和盟友。最新消息显示，伊朗已经被完全包围，除了已经抵达亚曼湾的航母林肯号，美国第三航母打击群乔治布殊号也都加入了包围行动。卫星影像显示，新的防空系统已经部署到卡塔尔的乌代德空军基地，追踪应答器信号的飞机观察员还注意到其他几个关键迹象，大量加油机已经抵达乌代德空军基地，搜救飞机正飞向东方，用来寻找被击落的飞行员。美国侦察机的活动也都急剧增加，这些飞机能够追踪伊朗雷达、拦截通讯，并且绘制伊朗部队的部署，同时还有作为空中通讯中继的飞机，可以支援搜救任务。追踪飞机和军舰的沃特金斯认为，这些迹象明确显示轰炸即将发生。随着先前持保留态度的法国在昨日表态支持，欧盟预计将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列入恐怖组织名单。这项重大制裁方案极可能在29号的欧盟外长会议上获得批准。与此同时，伊朗无人机航空母舰巴盖里力士号被卫星影到，已经离港备战。这只无人机母舰是由商船改装而来的，舰首拥有一个滑跳板，左舷则有一个倾斜的甲板。军事学者指出，由于伊朗并没有舰载机，所以这个滑跳甲板应该是用来起降无人机的。但相片也都看到，这只无人机母舰也都搭载了传统的载人直升机，伊朗很可能想利用这些无人机母舰上面的无人机，以自杀攻击的方式袭击美国的林肯号航空母舰，很可能出现人类历史上第一次的传统航空母舰对战无人机母舰的海战画面。据俄罗斯观点报网站报道，俄罗斯米-28NE 武装直升机交给伊朗的事实得到证实，有相片显示 其中一架采用标志性的数码迷彩涂装，而且是没有桨叶的。俄罗斯29号回应指出，美伊之间仍存在谈判空间，并且警告任何对伊朗动武的行为恐怕引发中东地区全面动荡，对区域安全造成严重后果。有分析指出，俄罗斯这个时候公开反对对伊朗动武，除了考虑中东局势稳定外，也都反映他在地缘政治布局上的利益考量。若果美伊爆发军事冲突，不单止可能冲击能源市场，也都恐怕牵动俄罗斯在中东的战略空间。而中共也都窄窄跳地警告美国。中共国驻联合国代表发表声明表示，强调反对在中东地区使用武力，否则将面临不可预见的后果。从中共当前的反应，可见中东局势一触即发。路透社报道，29号英国首相施纪贤在和习近平会谈后宣布，中共同意放宽签证规定，未来英国公民可以享有30日免签证入境中国的待遇。他补充说，英国企业一直在度渴求在中国扩大规模的途径，而免签证旅行有助于扩展市场，并且创造更多英国国内的就业机会。另外，英国唐宁街已经声称，施纪贤和习近平为展现中英合作迹象，将宣布英国和中国会联合打击参与非法移民贩运的犯罪集团。该协议重点是减少使用中国制的引擎来运送人们穿越欧洲寻求庇护的小型船只。英国唐宁街补充，中英官员将共享情报，以识别走私者的补给路线，并且和中国制造商合作，防止合法企业被犯罪集团利用。作家崔成浩在 S 平台上发帖文披露，施纪贤访华好像入了贼窝咁。为了防范中共间谍活动，这次英国代表团全体成员使用一次性手机、临时 SIM 卡、临时邮箱和一次性笔记本电脑。所有官员被要求不能够携带任何个人设备，为了避免飞机被植入窃听器，甚至未使用政府专机，而是租用了一架商用飞机。时评人蔡慎坤也都发帖文讽刺说，英国首相从来未见过这么大阵仗，第一次到访北京，红地毡铺到圆梯旁边，仪仗队在寒冬腊月站到直不甩咁，不知道是激动抑或是感动，连路都不会行了。看这个架势，大英帝国气数已尽。英国前首相利兹特斯拉29号在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表示，美国人很清楚中共是头号敌人，但施纪贤似乎对这件事毫无察觉。施纪贤那种低声下气去见习近平的访问，最终只会是一无所获，中共不值得信任。而且他们也都知道，就好像英国公众知道的那样，这位首相在因为起诉英国士兵而引发争议之后，正急于寻求正面媒体报道。有推友转发施纪贤29号参观紫禁城的影片，直白地说，习近平没有陪施纪贤逛下故宫，也没有安排高级官员陪游，甚至都没有清场，这个待遇比马克龙都差太多了，更加不用说跟川普比了。《华尔街日报》报道， Google 近日针对中共大数据代理服务公司 Epidia 发动重击，透过联邦法院命令将它几十个网域下线，并且移除几百款相关 Android 应用程式，切断 Epidia 控制的住宅代理网络，预计影响超过900万台装置。研究人员指出，这家神秘的中国公司长期质素不好，利用手机、家用电脑等设备秘密建立代理网络，提供付费客户匿名上网服务，同时亦被黑客和国际级攻击者滥用，形成全球最大的僵尸网络之一。Epidia 服务曾被用于大规模 DDoS 攻击和入侵行动，成为资讯安全及国安的双重威胁。住宅代理是由安装在各类上网装置上的应用程式组成，包括媒体播放设备、个人电脑和手机等。好像 Epidia 的公司会将这些装置的上网渠道出租给付费客户，令到他们能够匿名上网。这些企业的运作方式类似网络版的 Airbnb 租借频宽，但装置的持有者通常不知情。 根据专门追踪住宅代理网络的 Spur Intelligence 共同创办人基尔麦的讲法，大多数装置使用者是在安装手机游戏或者桌面软件的时候被偷偷安装了住宅代理程式。他说，如果你将手机带到公司，而且手机能够存取公司的内部资源，任何代理使用者都能够存取这些资源。治安研究人员特别担心住宅代理网络，因为近年来黑客利用这些网络入侵了几百万个家庭。
以上就是今天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看和收听。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以及订阅，欢迎转发，这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啦。
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以下请收听北美快报。
今日突发，普京宣布停火一个星期，这个是自俄乌开战以来第一次。与此同时，中俄伊联手对美国宣战，而中共入中东战局可能会突击美国。川普今日发表了最狠贴文，预示是否要开战呢？32国联手已经锁定伊朗军队，斯纪然访华遭习近平羞辱，到底是什么事呢？中共元老放出重磅信号，习近平是否还未搞定军权呢？我们一起来关注。各位观众你们好，欢迎收看希望之声的北美快报，我是艺玲，今天是香港时间1月30号。节目开始之前，如果你还未订阅我们节目的朋友，记得按旁边的小钟仔来订阅我们的节目。跟着下来，请关注我们今天的节目。在昨日28号伊朗拒绝了美国提出的协议之后，在今日1月29号中东局势迅速升温。根据 CNN 的报道，川普总统考虑对伊朗发动的新的重大攻击，而中俄突然表态要同伊朗举行联合军事演习，这个是否对川普示威呢？而川普又怎样回应呢？在今日29号，美国战争部长克格塞斯说，现在对待伊朗，我们要确保他们有达成协议的所有选择，他们不应该拥有核武器，美军将会做好准备执行川普总统对伊朗的任何决定。根据多家媒体和实时更新的信息，伊朗在今日29号宣布在霍尔木兹海峡进行海军演习，包括实弹射击，具体时间是星期日或者下个星期。与此同时，俄罗斯和中共亦都将同伊朗在亚曼海和印度洋举行联合军事演习。显然中共、俄罗斯和伊朗公然对美国和以色列发出强烈的信号。除此之外，俄罗斯表示如果有必要，已经做好从伊朗布什尔核电站撤离工作人员的准备。这个是伊朗唯一的正在运作的核设施。俄罗斯的举动间接证明美国要对伊朗发动袭击以提前准备。值得关注的是，路透社报道说，今日川普在白宫说，在他和普京通话之后，普京批准在乌克兰面临极端寒流袭击之下暂时停火一个星期。外界质疑普京的真实意图。之前两个星期，俄罗斯多次炸毁乌克兰能源设施，造成乌克兰零下20度没供暖。他因为人道而对乌克兰停火很难令人相信，因为普京从来没有在乎过人命。是不是跟周末或者是下个星期可能爆发的冲突有关呢？很多人猜测美军的袭击会在30号星期五在纽约股市结束之后开始。之前美军对伊朗迟迟没有动手，有一个关键原因就是中共。中共的军事和侦察卫星持续集中监控这个地区，美军的部队调动。因此在被中共监视之下，美军必须要加强军事存在，才可以提高成功的机率。美国内部普遍认为北京仍然有发动袭击的潜力，向伊朗传输卫星数据只是开始，预计中共和伊朗的军事技术上会有深度的合作。中共、俄罗斯同时加入战局，令到中东局势更加复杂。
谈古论今， 超越时空，从事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